村圣经学院。公益的社会，阿摩斯书研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道，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能够再一次和你一同来查考阿摩斯书。愿圣灵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今天的这段时间里面，从阿摩斯书里面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并且能够更体贴神的心意。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查考了阿摩斯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查考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八到十四节，希望您能够仔细的听。在一段音乐之后，就开始我们的课程。今天要上第二十七课《全然的毁灭》，第二十七课《全然的毁灭》。首先请看今天的经文，在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八到十四节。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八到十四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帛赎，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猎。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这段的经文是第三篇讲论，也就是阿摩斯书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两章圣经的一个结论。先知宣告这些百姓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追求虚妄的事，不遵行神的律例和典章，审判就快要临到了。而且这一次的审判是要借着一个外邦的国家来完成，并且这次的毁灭是非常的彻底的。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八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的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这一段经文一开始就说，神指着自己启示说。为什么指着自己启示说呢？我们知道神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一定要完成。在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第十九节，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第十九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所说出来的话不会突然落空的，神所说出来的话，他一定会照着他所说的话去做，这个是一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回过头来看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八节，书上说神指着自己的启示说。什么叫做神指着自己启示说呢？看另外的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六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六和十七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 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启示的意思就是神要表明他的旨意，他所说出来的话是一定 不更改的，是一定要完成的。然后我们再看另外的一节，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这里也记着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了。这一段话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指着自己启示，就是神强调他所说出来的这些话是一定要完成的，是一定要成就的。神是信实的，他必定要成就他所说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八节，接下来就说了，我憎恶雅各的荣华。为什么会憎恶雅各的荣华呢？我们知道神是爱人的神。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和十七节，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和十七节，圣经在这里记载着非常的清楚。圣经在这里记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从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神是爱世人的。但是神爱世人并不是表示说神就爱世人所犯的罪。神是爱人的，但是神恨恶人所犯的罪。我们从诗篇第九十九篇第八节，诗篇第九十九篇第八节这段可以看得到，在诗篇第九十九篇第八节这里记载着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应允他们，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神是慈爱的神，神也是赦免的神，但是神还是要照着人所说的去审判人。神不喜欢人所犯的罪。我们看一下在另外一节圣经，记载在诗篇第五篇，诗篇第五篇第四和第六节。诗篇第五篇第四到第六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段的圣经再一次跟我们讲，神是恨恶罪的神。所以神虽然是爱人，并不是恨人的神，但是是恨恶罪的神。今天你我在对世人的态度也应该是这样，也应该是要恨恶罪，但是要爱人。在这个世上所有的这些罪人是神所要拯救的，我们不能够去恨恶这些罪人，但是罪人所犯的罪是神所恨恶的，我们不能够去喜欢这些罪。再接下来还是回过头来看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八节，为什么神会憎恶雅各的荣华呢？因为雅各的荣华正是产生这些罪的主要的原因。这个地方特别用雅各，他不用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字是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了，但是雅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要去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要去一些抓取一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老我，这是一个人的本性所做出来的。所以以色列后来神改他的名字，从雅各改为以色列，这是让人一个新的生命之后，这是一个新的转变。但在这个地方他特别用了雅各的荣华，表示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拼命的想要去抓一些什么，拼命的想要去得到一些世界上的东西，他们因着这样子所积聚的这一些财富，正是他们产生罪恶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神厌恶罪，所以神就憎恶这些罪产生罪的原因。所以不单单这些荣华富贵不能够使百姓来感谢神来归向神，反而因为这些 荣华富贵，使这些百姓自高自大，所以让他们自己以为有办法而离开了神，所以神就憎恶雅各的荣华。今天你我都不能够爱世界，不能够去追求这些世上的这些的荣华富贵，因为这些事情常常是让我们离开神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再接下来这段的经文还说了厌弃他的宫殿，因为这些徒有外表的这些雄伟的房屋，并不表示这些以色列百姓就真心诚意的把这些荣耀归给神。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内心里面的诚实，他们的道德败坏，反而惹神的厌恶。这些富而不仁、富而不义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更大的罪，因为他多托给谁，就向谁多要。以色列的百姓像神之光能够得到的这些荣华富贵，但是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却没有用在正当的地方，讨神喜悦的地方，就惹神的愤怒。所以神在下面接下来在这段的经文里就说了，因此我要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因为这个城和其中所有的正是这些以色列百姓所可以夸口的，所可以夸耀的，但是神说这个城要彻底的毁灭，这个城就是指撒玛利亚城，所有在这城里面的都要交在敌人的手里面，因为这一切都是违背神的律例，惹神的愤怒而得来的东西。接下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相当凄惨的一段经文，就是阿摩斯书第六章的第九到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特别记载的，当这个城被交在敌人手里面的时候所会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惨状。这段经文这样子记着说，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伯赎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屋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在圣经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五到第八节，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五到第八节，这个地方记载了亚述王围困撒玛利亚的事，就是直到这个城被攻破的时候的事情。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第五节开始，在这里记载着说，亚述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歌散的哈伯河边，并马代人的城邑。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了亚述王围困撒玛利亚三年，三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在那个城的里面围到最后的时候，就发生了瘟疫，发生了饥饿，发生了许多惨烈的事情，那个战况是非常凄惨的。这一段的圣经所记载的和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三节所记载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三节所记载所描述的事情，是在这样子一个打仗还没打到这个地步之前，以色列的人他们出去打仗，发出一千的兵剩下一百的回来，发出一百个兵只剩下十个回来，还有一些人能够回来，但是到了最后围城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幸免了。就是在阿摩斯书第六章的第九节的这里说，一个房间之内如果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这是打败仗的光景，这是到最后被围城围困的时候很凄惨的光景。接下去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十节，在这段记着说，死人的伯赎就是烧他尸首的。从这段我们看到，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样子用烧的，用烧尸首的这样子的仪式，这个就是所谓的火葬。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认为不可以用火葬，一定要用土葬，不然的话就不能够复活。其实在圣经的里面还有记载了其他的例子，也是用火葬的，比方说是扫罗王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是用火葬的。其他的例子还有，为什么会有火葬，其实和当时的时代的背景和需要有关系。基督徒在圣经的里面并没有任何的一段经文说一定要用土葬，而且土葬和火葬都和死里复活，这个身体的再复活，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这个肉体都会朽坏，不管是土葬不管是火葬都必定会朽坏，所以到最后复活的那个荣耀的身体和现在是用土葬或者是火葬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顺便就说了，不是一定不可以用火葬的，当然也是看个人的习惯或者是喜好。再接下去也是同样在第十节这里，这地方说不要作声，这个屋外的人跟屋内的人讲说里面还有没有人，屋内的人讲说没有了，但是又说不要作声。为什么会讲不要作声呢？因为极其的害怕。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个地方，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为什么会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呢？因为犯了罪了，知道错了，就害怕去看到神。阿摩斯书里面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那个情况也是同样的，到了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知道自己犯了罪了，得罪神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呢？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来就不提耶和华的名呢？因为太迟了。对于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他们在生前拒绝悔改，死了以后哭泣也没有用了。对于那些活着的人，他们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审判会继续的临到，而他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被审判的对象。这段的经文特别提醒我们，有了罪就要及时的悔改，不能够拖，在神的面前马上认罪。接下来再继续看阿摩斯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这里记着说，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猎。看哪，这两个字是提醒注意的语气，当有重要的事情而且必然会临到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或者正在发生的时候，就会用这样子的一段的，用这样子的语气。所以听到有这样子的话，就绝对不能够轻忽或者是错过。耶和华出令，表明这是出于神的作为，而且绝对不会更改的。接下去说，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猎，一切外在的荣美都要毁灭，一切外在的保障，所有的遮蔽都要被消灭掉。这个是一个很彻底的消灭。再接下来我们看到了第六章第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马岂能在岩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这两件事情，这两个问话，其实答案非常肯定的，都是说不能。这个是一个白费力气不会有结果的事情，因为违背了神的法则，违背了神所设定的自然的法则。用这个来比较下面的这一段话，比较下面的这段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公平所结出来的是善果，公义所结出来的也是好的事，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呢？以色列人却是违背神公义的法则， 违背神的律法，以至于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是很不好的结果。我们一起来看何西亚书第十章第十二到十五节。何西亚书第十章第十二到十五节，圣经在这里记着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倚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神是公义的神，想要收割慈爱，就一定要栽种公义。这个是神公义的法则，是不可以违背的。接下来再看阿摩斯书第六章十三节，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这个是走向败坏的第一步，就是开始自以为是，自以为有办法，而慢慢的把神放到一边去了。其实所有的这一些恶事，很可能开始的时候都是从这样子开始的。每一个人愿意敬畏神，仰望神，按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再怎么样子都不会做得太差。但是当人自己以为有办法的时候，他想要去寻找一些自己能够去享受虚浮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子他就开始偏离了神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个地方特别有这样子的一段记载。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开始，这里圣经记着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这些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虚浮的事情，当人喜欢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去争取，就会去想要得到这些事，而且在得到的时候就以为自己很有办法，而把神放到了一边，这样子就开始犯罪，就开始得罪了神，所以这样子都不是讨神喜欢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阿摩斯书第六章十三节，这段圣经的后半段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脚代表力量和得胜，凭着自己的力量取脚，表示说凭着自己的力量做了一些自以为有办法的事情。这一段的经文提醒我们，人开始要犯罪，往往是从自以为是开始，而且人在很多的地方以为自己有办法。这些地方在你我的身上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形呢？你是不是在哪些地方也是觉得自己蛮行的，蛮有办法的呢？比方说，像你是不是你认为你的健康、你的年轻是你的本钱，是你很好的一个力量呢？或者是你今天你有钱，你认为财富是你的力量呢？或者是你今天你有学问，你有知识，你认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保障，这是你的一个办法呢？或者是你今天有很好的机会，这些机会是在你的手中，你认为自己可以有很好的办法，或者是很好的前途呢？或者是你今天你有地位，这个地位你自己觉得说牢不可破，你觉得说这个就是你的力量呢？所有的这一切，你仔细的下去想想看，都会知道这些都是属世界的。在圣经的里面跟我们说，属世界的事情都是短暂的，都是会过去的，只有属神的事情才会永远长存。所以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的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有办法，要遵行神的旨意。接下来请继续看阿摩斯书第六章十四节。 第六章十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必兴起一国，这一国就是亚述国。神常常使用战争作为审判的工具，神在审判的时候往往也会使用外邦人作为执行者，而且这些外邦人可能都比这些以色列人或者神的百姓是更不好的一些人。这些执行审判的这些人，他们的好坏并不是真正绝对的关键，而是神会施行审判，因为受审判的是以色列百姓，这些以色列百姓犯罪了，他们要受审判，与神使用什么样子的工具，这是没有绝对的关系的。但是不管是以色列百姓或者是外邦人，只要是作恶不行公义的事情，神都会有审判。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这张指的就是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全境，全部的地方，表示所有的这个地都失去了，所有的这疆界都失去了。从今天所看的这一大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要特别记住，要居安思危。在进步繁荣的时候，在处于顺境的时候，不可以骄傲离弃神。在顺境的时候，更加的要小心，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要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逼迫的临到的时候，往往很容易抵挡，很容易去辨认。但是当遇到顺境的时候，往往就会疏忽，往往就不容易去分辨。但是顺境常常是撒旦魔鬼另外的诡计，要让我们离开神，要让我们没有像以前那么样子的爱神。所以当我们的职务高升的时候，或者是钱赚的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得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很顺利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格外的小心，因为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醒，这个时候是神特别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阿摩斯书的信息就分享到这儿。如果您在课程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您在服事上有什么愿意和我分担共享的事，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也准备有课程的内容大纲要赠送给您，非常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电台的地址，给我曾道收就可以了。曾是曾国藩的曾，道是道理的道。我会在接到您的来信之后把讲义寄给您。下一次我要和您分享第28课不义与败亡，第28课不义与败亡，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